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育大会，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埋总会职员。呢场会议嘅音乐系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负责提供，嚟自世界各地嘅教会教友同埋职员共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嘅忠告同埋教导。呢次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和作其他用途。这场会议是由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孟孙多茂会长领会。
We welcome you to the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的第一场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兴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兄弟领会。我们要向坐在会议中心和会议厅讲台上面的总会当局人员致意，同时要向会议中心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妇女会男青年、女青年、主日学和儿童会会长团致意。我们也要特别欢迎出席的政府官员、教育界和社区领袖，亦都感謝好多電視、電台、衛星同埋有線電視嘅負責人同埋工作人員提供設備，作為公眾傳播嘅服務之用，俾世界好多區域嘅觀眾能夠收睇呢次大會。我哋亦都好高興能夠透過教會嘅官方網站提供大會嘅實況。呢場大會係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由杰苏克雷和威伯格迈克，管风琴司琴是艾略特里察。唱诗班刚才唱了神哦兴起发光，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会为我们献唱为先知祈祷，跟着来70元会长团的培曼梅罗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
为
着谦卑同埋欢欣嘅心，我哋嚟到呢一度参加呢一场美好嘅教育大会。我哋有好多嘅教友喺呢个会议中心，亦都有好多成千上万嘅教友喺世界各地嘅会堂同埋家里面出席呢场会议。我哋嚟崇拜你，我哋知道我哋系你嘅子女，我哋感谢你啊，父，感谢你赐你嘅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哋嘅赎罪，感谢佢为我哋嘅牺牲，帮助我哋可以有机会翻到你嘅身边。父，我哋都感谢复兴嘅福音喺呢个地面上，喺呢个时间里面俾我哋，我哋好感谢先知司麦约瑟，感谢圣职和圣职的权约赐给他。我们也很感谢兴格莱戈登会长，我们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的先知，感谢你保存他和帮助他。我们祈求你祝福他和他的会长团都能够可以在这个会议里面领导我们。父，我们也很感谢十二使徒定额组，感谢那些将会对我们讲话的人员，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的话都能够藉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坎里面，帮助我们可以知道那些话语都是来自你的。父，我们也很感谢这个美好的诗歌班，同埋祝福诗歌班里面所有嘅成员，同埋祝福呢啲美好嘅音乐都能够喺呢个会议里面。我哋亦都感谢各国都能够俾我哋有传教士去传播你嘅福音，等你嘅话语都能够去到唔同嘅地方，帮助福音都能够喺嗰啲国家里面被传扬，同埋教会可以喺嗰度成立。我哋亦都祈求你祝福你嘅灵会同我哋一齐。呢啲嘅祈求系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
家我哋要聆听到敬爱嘅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讲道。喺兴格莱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以良善影响我哋嘅每个生命。兴格莱会长，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再次聚埋一齐参加另外一次总会教育大会。我好高兴向各位报告，教会嘅力量同埋影响力持续增强。喺1982年，大约24年之前，我嘅日记咁样写。到咗10月份嘅总会教育大会，我哋卫星服务嘅传送线路将会超过300个，亦都表示我哋有超过300个嘅支联会中心，俾我哋嘅教友喺全国各地聚集参加总会教友大会。而家我获悉教会有6,616个卫星接收站喺83个国家。我几咁感谢随着支联会数目嘅增加，我哋同世界各地嘅圣徒接触同埋沟通嘅能力亦都随着而增加。而家我哋希望喺美国同埋加拿大能够有更多嘅洗礼，但亦都希望世界各地都系咁样。然而在大约160个国家里面，教友人数是大丰收的。没多久之前，后期圣徒寥寥无几的地区，现在已经有坚强的支会和支联会，拥有忠信和有才能的男女领袖。虽然我们在旅行方面可能心有余力不足， 但是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和七十员的成员有了补救的渠道，就是利用卫星向世界各地的众多支联会讲话。外在环境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信息不会改变。我们向世人见证诸天已经开启，我们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复活的主已显现并且讲话。我们郑重这样见证圣职和永恒祝福的权约和权柄已经复兴了。我们最近奉献了新落成的加州萨拉门托圣殿，是加州的第七座，也是世界上的第123座圣殿。我们也在盐湖地区为另一座圣殿动土。我们很高兴盐湖大会堂的装修工程正按照预定的时间进行，亦都好高兴大会堂唱诗班将会再度在这个独特美好的会堂里面制作每周的广播节目。教会为了保护圣殿广场的四周环境，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再开发工程。虽然这笔经费很庞大，但是不会动用十一奉献的经费。然而在缴纳十一奉献和各种捐献方面，亦都可以看到教友的忠信。总言之，我只能讲主正丰盛地祝福他的教会，我们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使教会向前迈进。现在各位兄弟姊妹，这场在唱诗班献唱之后，我们就会听到各个兄弟姊妹给我们的讲道。希望神的灵会和我们一起，我们现在愿主的灵指导教会大会的所做的一切。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哋而家好高兴要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乌克斯达林长老讲道，之后由七十元温海理察长老同埋派普保罗长老讲道。喺佢哋讲道之后，诗歌班同会众一齐唱以色列的救赎主。会众唱完诗之后，七十元贝克斯特大卫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跟住落嚟就系七十元会长团嘅乌克斯罗伯特长老，然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培勒罗素长老嘅讲道，跟住就系诗歌班献唱爱在家。乌克斯长老请。
The Savior said,
救主话：烦劳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多人肩负重担，有啲人失去所爱，心爱嘅人过世，或者要照顾行动唔方便嘅人；有啲人承受离婚嘅伤痛，其他有啲人则渴望永恒嘅婚姻；有啲人染上恶习或者戒唔掉饮酒、食烟、吸毒或者是沉溺色情的行为，其他人可能有身体方面的残疾或者心灵方面的障碍，有些人可能被同性吸引，有些人可能在情绪上饱受抑郁、能力不足的困扰，很多很多的人总会在某一些方面都会承受重担。救主对我们每个人提出这样爱的邀请，烦劳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经文里面有好多救主医治担负重担的人的故事，他令到盲的人能够看见，聋的听到，瘫痪的、枯干的、残疾的人得到治愈，长大麻风的人能够得到洁净，并且驱逐污鬼。我们经常会读到身体疾病得到医治的人痊愈。耶稣基督治愈了很多人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他亦都不吝啬去帮助那些前来求助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令到他们可以痊愈。马太记载说，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有很多人跟着他，亦都有很多人请求他帮助，他就医好他们。的确，他不单止医治身体上患病痛的人，亦都医治情绪、心灵或者灵性方面的病患，他医治他们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在早期的会堂讲道里面朗读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耶稣宣告他就是来实现这项预言的人，他清楚地证实了自己将医治各样肉体上的疾病，解救被奴获、释放被抑压和治愈心碎的人。路加福音亦都有很多类似这样施助的例子。经文里面叙述当时有极多人聚集在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另外有一次，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他医治那些需医的人。经文还叙述了很多百姓怎样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西顿的海边来到那里平地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当救主向新大陆那些正义的人显现的时候，他呼唤那些跛了、盲的或者身体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前来，他对那些患病的无论是患什么疾病的人提出了同样的邀请。他说：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摩门经里面描述群众所有患着任何疾病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必定包括了饱受各种肉体、情绪、心灵疾病的人。经文里面亦都见证了每一个都被他医好了。
救主教导我哋，人生在世必定会有苦难，但是我哋大可以放心，因为佢已经胜了世界，佢嘅赎罪无尽大有效力，不单只能够偿付罪的代价，还能够医治肉体上的每一种病痛。摩门经教导我们，他要出去承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深知我们的苦痛，他一直这样等我们，就如他预言里面所讲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他看到我们受伤倒在路旁，就会为我们包扎伤口，照顾我们。兄弟姊妹啊，他赎罪的医治的力量是你和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医治全能的力量可以在《主我狂风正在怒号》这一首诗歌里面看到，主我听我低头祈求，今日我满腹忧愁，愁肠百结我的心静忧，求你快拯救罪恶与痛苦的急流攻击无助的我，我将死，我将死，亲爱的主，请赶快前来搭救。我们可以透过麦基洗德圣职的权柄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将这项力量给了他的十二使徒，医治各样的病症，于是他们就走遍各乡宣讲福音，到处医病。他也差遣了70员，给了同样的指示，凭同一种力量去医治。虽然救主可以医治所有他想医治的人，但这样并不代表每一个持有他麦基洗德圣职权柄的人都能够这样做。凡在人运用权柄的时候，就受限于神的旨意，这个权柄是他的。因此我们得知，有些人接受长老的祝福而没有被医治好，是因为那些人被指定要死。同样的，当使徒保罗寻求医好那些加在他肉体上攻击他的一根刺的时候，主并没有医治他。保罗之后这样写到，主解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此保罗顺从这样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治愈的祝福来自很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而且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有时候医好我们的疾病或者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时候我们是藉着获赐力量、理解力或者耐心来承受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得到医治。当那些追随阿尔玛的人民受到邪恶压迫者的奴役，祈求主拯救的时候，主跟他们说他最终会解救他们，但他同时也都减轻了他们的重担。经文这样说，甚至你们感觉不到你们的背上有负担，即使在你们被奴役的时候，我这样做好使你们今后作为我证人，我主神却在我人民的苦难中眷顾了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负担上的重担并没有被解除，但是主增强他们，令他们可以轻易这样挑起他们的担子。同样的应许和结果亦都适用在那些孤寡或者离婚的母亲们，寂寞孤单的单身者，含辛茹苦的看护者，染上杂瘾的，或者是我们身负重担的人，你们要归向基督。先知这样说，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肩膊上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当人生看来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遗弃，好像那个困在暴风的门徒一样喊道，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理我们吗？遭逢这样的时间，我们应该谨记他的回答，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无论是解除我们身上的重担，亦或是增强我们的力量，令我们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去忍受那些 承担嗰啲重担。主耶稣基督医治嘅力量系赐俾我哋今生每一个受苦嘅人。我喺总会大会演讲咗一篇关于色情嘅演讲之后，我接受到好多有关呢方面嘅人嘅来信，有啲已经克服咗色情。其中有一个人咁样讲到：我从罪恶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这罪恶全然掌控了身陷其罗网者的人生。从这样的个人经验中，我学到了几个教训。一，这是一个严重的毛病，要克服此毛病的困难度难以想象。二，悔改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柱及力量的泉源就是救主。三，专注于每天的经文研读，定期去圣殿崇拜，怀着严肃、认真、沉思的态度去领受圣餐仪式，这些全都是真心悔改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事都更加深和增强我们跟救主间的关系，了解救主的赎罪牺牲，以及对主医治的力量有信心，息息相关。救主话：学我的样式，咁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各位担负重担嘅人转向咗主。我们每个人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一位妇女的婚姻饱受住因为丈夫沉溺色情而威胁，她描写自己怎样在丈夫的身边同她一起痛苦，但是努力这样挣扎了五年，直到她所说：透过了我们亲爱救主荣耀的赎罪恩赐以及他所教导的宽恕，我的丈夫终于自由了，而我也得到自由。他本身并不需要得到罪的洁净，而是要寻求协助自己心爱的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他这样写这项忠告，要跟主恳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早已感受到了，他等着要背负那重担。你要全心信赖他，将你的重担放在他脚旁，好让他为你担负起来。有一位兄弟写给总会当局人员的一封信，里面讲到赎罪的力量怎样帮助他克服自己受到同性吸引方面的问题。他因为严重犯罪违反了在圣殿里面所立的圣约，也都未尽好自己对孩子应该负的责任，因此他决定要试下跟随福音的生活，还要继续走违反福音教导的道路。他这样写道：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并不知道竟要经历这一切。他信里面描述了他的空虚和寂寞，以及他想回到教会的时候灵魂深处所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他强烈地祈求宽恕，有时一祈就祈祷好几个小时，藉着由研读经文有慈爱的主教陪在他身边和圣职的祝福，他获得支持的力量。但最终改变一切是来自救主的援助。他解释这样说：只有透过他和他的赎罪，如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有时我的痛苦几乎是难以承受，然而跟救主所受的苦相较下，也就微不足道了。生命中曾经一度充满了黑暗，现在则满是爱与感激。他在结尾的时候这样说：有人说改变是可能的，但只有经由治疗一途。他们对这件事知之甚详，甚至可以对那些深受此苦的人提供许多协助，但我担心的是他们忘了让天父也参与这项过程。如果真的有所改变，那将是按照神的旨意进行。我也非常担心许多人是将焦点放在同性吸引的原因上，其实并不需要去找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挑战。我不知道我是生来就是如此，还是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事实就是我的人生为此苦苦挣扎，不过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我要怎样面对它。写这些信的教友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和他医治所赐给我们远远超过给我们的机会去悔改我们的罪。 赎罪俾我哋力量去忍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因为我哋嘅救主亦都承担咗他人民的痛苦和疾病。兄弟姊妹啊，如果你哋有信心、祈祷同埋圣职嘅力量都仲唔能够医好你哋嘅病，咁赎罪嘅力量就一定可以俾你哋有力量去担负重担。救主话：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灵魂得安息。当我们在人生的考验备受煎熬的时候，我要好像先知摩门为他的儿子摩罗乃所祈求一样，为我们每个人祈求。但愿基督提升你，愿他的受苦和死亡、他的慈悲和长期忍受，以及那对他的荣耀和永生的希望，都永远留在你心中。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归向他，靠着他来成为完善，他会包扎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所背负的重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President Hinckley just mentioned,就好似兄弟哥回应啱啱所讲，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23座圣殿最近由兄弟哥会长所奉献，地点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这座美丽的圣殿将会服务萨克拉门多和其周边地区80,000多位的美好的教友。开放的期间呢，有168,000多人来参观，教会告诉他们，在这座壮丽的建筑里面，教会可以更加接近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比不上的。我们的教会都知道，透过救主耶稣基督，他们可以找到平安和希望，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支持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圣殿里面，你对家人的爱会比以前更加深入，圣殿和家人息息相关。妻子海伦和我从事的圣殿服务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彼此、对儿女的爱也都越来越深。而这份深厚的爱不是局限于这里，它会扩展到父母、兄弟、姊妹、姑姨、叔伯、表兄弟姊妹、祖先，特别是孙子女。这个就是以来家的灵，也都是家谱事工的灵。如果是经由圣灵的启发，就能够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由于这个圣职，丈夫和妻子可以印证在一起，儿女可以永恒印证给父母。因此家庭是永恒的，死亡的时候也都不会被分开。我和妻子早年当父母的时候，家里的小孩还是很小，我们要求孩子去背信条，背完的奖赏就是一个夜晚可以跟爸爸出去玩。我们很高兴头三个孩子都可以顺利背完。当七岁的仔第一次全部背完13进程的时候，我们就坐下选了一个夜晚和可以一起做的活动。我的工作、社交活动和教会职责都是很繁忙，令到在两个星期里面，我连一个晚上都抽不到出来跟他们去玩。他呢是十分之失望。但呢，我都发现了在我们住的城里面有一个开通宵的保龄球场。我立刻选了一个日子，选在那天早上的5点就开始活动。我们计划4点起身吃早餐之后，就立刻开车出去市区。那天到了，我一大清楚觉得有人去摇我的膊头。我一面去擘大我眼的时候，一面听到我仔说：够钟未啊？我看下个钟，那时才是凌晨2点。我于是跟我仔说，他说，我说去睡觉吧，仔，时间还没到啊。一个钟头之后呢，同样的事又发生了。爹地啊，出发的时间到没啊？我重复这样送回他上床睡觉2次之后呢，我不可以不被他兴奋的之情所感染。 后来我们在清晨四点钟起身，吃了少少嘢之后呢，就出发去保龄球场啦。我们玩得很开心喺嗰日。我好希望自己可以讲话，我同每一个孩子一直都有好似咁样难忘嘅亲子活动，但事实并唔系咁样。好多嘅父母成日都希望可以翻翻到去之前，等事情可以重新嚟过。我都是其中之一，就好像各位一样，我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孩子，我希望可以跟所有家人永远在一起。圣殿带给我们所有的人更多希望，等我们即使在今生结束之后仍然可以能够延续关系，改善关系。圣殿里面运用的引证力量应许了更多的祝福。斯密斯曾经讲过，忠信的父母的永恒引证，以及因他们勇于在真理伟业中服务而赐给他们的神圣应许，不仅能使他们得救，也会使他们的后代得救。或许会有些羊迷失，但牧羊人的眼睛仍然看着他们，迟早他们会感到神的手看顾着他们，带领他们回到羊圈。不论在今生或来生，他们总会回来。他们必须偿还债务来求得公平，必须为所犯的罪受苦，或许必须走一段荆棘道。但如果这些最终可以把他们像悔改的浪子一般带回充满爱心并乐意宽恕的父亲心里及家里，那么所有痛苦经验就都不白费了。这些话对已经同仔女印证在一起的父母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吗？当我们看看圣殿里面带来其他的祝福，主的殿是世上的庇护所。撒勒门多的教友对前来参观开放的访客这样讲，有时候我们被一些难题压得唞不到气，很多事争相要我们即刻注意，使我们不可以清楚地思考。在圣殿里面喧嚣扰攘的尘埃似乎一一落定，疑虑的迷雾都似乎消失无踪，我们可以看清楚之前看不清楚的东西。圣殿的高荣山是一个特别祥和宁静和美丽的地方，是一处平静的避风港，可以让人好好地反省、沉思、祷告、默想，感受天父和救主的爱。我们在圣殿里面沉思默想，思想自然会专注在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上。在撒母耳下记22:7里面，我们读到大卫的这番话：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圣殿是获得个人启示的地方，会在我们的管家职务上赐福给我们。希格拉哥会长告诉我们，就像救赎主代替所有人牺牲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样，我们也以比较简单的方式从事圣殿的替代事工，成为帷幕另一边的人的拯救者，除非世上有人代替他们做此事，否则他们便无法进行。我们所从事的是极有意义的服务，因为我们已经去世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家人。圣殿是认识父和子的地方，是我们体验神亲临的地方。先知斯密斯曾经这样恳求，我劝告所有的人继续并不断深入研究神圣的奥秘。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求呢？答案就是在神的屋宇里。当我们成为圣殿的常客，成为喜爱圣殿的一群人，我见证圣殿和家人息息相关。我都要见证在圣殿里面的每一件事物都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我都可以在其中感受到他的爱和服务的典范。圣殿是他神圣的屋宇，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的宗保，我们同父的代辩人，他爱我们，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幸福快乐，永远在一起。他希望我们都可以经常去到他的圣殿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days ago,
几日前，我哋全家一起食饭嘅时候，讨论讲道嘅事。我哋13岁嘅女卡莉莎正在准备我哋喺莫斯科分会一个圣餐聚会嘅讲道，表现出有啲紧张。我向佢再三保证，一切都会好好嘅。我讲我自己亦都好紧张，但系至少佢唔需要喺总会教大会向成千上万嘅人讲道。卡莉莎俾咗我一啲保证同埋忠告。爸爸冇问题嘅，只需要当系一个好大嘅分会。各位兄弟姊妹，你哋确实系一个好大嘅分会。我今朝选择讲到嘅主题系针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第一代教友。你哋系嗰啲喺你哋嘅家庭里面系第一个听到同埋信奉喺我哋呢个世代喺地面上复兴咗耶稣基督福音信息嘅人，并且有活着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你哋谦卑自己，运用信心，并承受耶稣基督嘅名，藉着洗礼而悔改你哋嘅罪过，亦都接受圣灵。在家人当中是一个第一个接受福音，你们成为第一代一个精选的世代，透过这样被拣选的世代，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代都蒙福。身为教会第一代的教友并不容易，你们是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你们周围可能有很多挑战，你们可能只有几个，或者甚至没有朋友或者亲戚了解和支持你们。有时你们可能会感到沮丧，疑惑一切是否值得。我今朝的目的就是向你们肯定这里是值得的。第一代教友在教会和他们的家里面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你们知不知道第一代教友占教会教友的人数一半以上呢？或者自从教会早期开始以来，第一代教友造成今日教会这么高的百分比？你们的信心和见证是其他教友美妙的力量和祝福。透过你们，我们获得福音原则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的见证被巩固。当你们运用见证才能、能力、力量、精力在你们的知分会去建立国度，你们为教会加添伟大的力量，你们是美好的榜样，去分享福音，担任全职传教士，送仔女去传道，和欢迎新教友。你们以仁慈伸展到你们周围的人，藉着圣灵感的服务去提升和祝福他们。没有各位的努力，教会很多事工都没有办法进行。更重要的是，身为第一代的教友，你们在家里面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们成为家人的榜样，一个真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们在家生活于福音中，你们周围的那些人将会透过你们感受到救主的爱。虽然他们并不理解或者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但是他们知道你们正从事良善的事工，要仁慈和仁慈，每日祈祷，让你们知道你们能怎样去为他们服务，和主怎样可以帮助你们，对你们的家人做出好的影响。经常保持良善和正直，你们会建立信心和正义的模式，那些模式会塑造你们的生活，但是 更重要的就是成为你们家人和后裔的标准。身为第一代教友，你们亦都是向从来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接受到拯救教义变过世的家人开启主祝福的关键。 这个就是你们独特的机会和殊荣，代表他们开展这个事工。他们渴望你们识别到他们，并帮助他们在找寻过程找到他们的记录。一旦识别到，你们生活配称便容许你们进入圣殿，为他们执行有效的教义。这些教义将你们和祖师捆绑在一起，为你们的生活带来灵性的力量。因为你们是第一代教友，你们所作的每一项选择都是重要的。看来好像微小微不足道的决定，会对过去和未来的世代产生影响。有一个第一代的教友，他叫做基斯，他在洗礼之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有人请他喝酒，他的朋友都在场，并且都喝酒。他面对很大的同伴压力，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前一天他接受了洗礼，向主作出承诺。他决定不喝酒，但是受到不好的对待。回想起那件事，他之后写这样写：自从我作出那些洗礼的承诺已经40年了，我能真诚地这样说，我有遵守智慧语。我相信如果我喝了那杯酒，我或者可能永远没办法遵守智慧语了。但是基斯遵守了他的洗礼承诺。之后他遇到一个忠信的教友，并且跟他结了婚，他们一起在福音养育了8个仔女，现在已经是第6代了。他忠信的后人数以百计，有很多已经传道，并且将福音介绍给其他人。他在家庭历史的努力，为数以百计的祖先开启了福音的祝福。第一代教友一个微小的决定，对数以千计的人造成影响。你们能不能够看到第一代教友是这么重要呢？你们能不能够理解你们占有重要的位置，以及可以带来好的影响呢？请不要低估你们的身份，以及你们拥有影响其他人的力量。撒旦明白你们的身份，并且会做所有可能的事去诱惑你们去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时尽管我们努力，我们都会犯错。幸好透过悔改和依赖他的儿子的赎罪，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去克服他们。如果你们犯错，不要为此而沮丧。悔改和持续向前推进，或者是第一代教友形成最重要的模式，要忍耐并且服从向前推进。在教会里面，我们阅读和谈论早期教会历史的先驱者，好似你哋一样，佢哋系第一代嘅教友。佢哋过住一般嘅生活，并且忠诚喺教会里面服务同埋祝福佢哋嘅家人。当佢哋跌倒，佢哋企起身继续前进。而家我哋以虔敬同埋感谢去回顾佢哋嘅忠信。作为第一代教友的一份子，他们的传承可以是你们的，要忠信为你们的同胞服务，祝福你们的家人，并作出适当的选择。你们是第一代，是被拣选的一代，去祝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代。我们尊敬你们，过去和未来的世代都会尊敬你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第一代的神会尊敬你们的忠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39年之前，两位主的传教士来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敲我家的门。他们散发的光芒、谦卑、信心令我们深深感动。无论几时，只要他们来到我的家，都会令我们感觉到爱和平安，是一股纯粹美好的感觉。他们针对我们的情况教导课程，真诚又亲切。我们感觉到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受了洗礼和证实，并且立即得到来自教会这个新家庭当中的教友和领袖们的友谊和关心。福音的旅程就此开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蒙受了祝福，都觉得很充实，对生活的目的和方向都有了更深层坚持和安定的认知。为了对教会新归信者有帮助，今天我想分享这一条路行走以来我所学习到三个重要的福音原则。第一，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带来鼓励人心和改变生活的力量。这一种信心就好像灵性的空气一样，当我们充满这种信心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感官就会变得敏锐，它给我们的灵魂带来生命力。我们充满信心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敏于理解圣灵的低语，我们心智会被启发，我们属灵的脉搏会跳得更加快，我们心灵会深受感动。信心燃点希望，我们的观点会改变，我们的视野会更加清晰，我们会开始在生活里面，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我们对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会有更深刻的体认，喜悦驱散了绝望。这样的信心虽然是一项来自上天的恩赐，但是也可以寻求和培养的。圣经字典里面这样解释，聆听信心之人所作的见证可以点燃信心。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信心就被滋养，就好像其他美德一样，只要我们在生活里面运用信心，就好像已经拥有了极大信心这样生活，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信心是正义、渴望、信念和服从的产物。摩门经就有这样的例子，拉摩拿王的父亲聆听了阿伦的见证，并且愿意相信和去行动，因此他能够谦卑地祈祷，如果真的有一位神，如果你就是神，求你让我认识你，我愿抛弃我一切的罪来认识你。或者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信心，运用我们的信念，有渴望沉思寻求，令我们被见证之灵所感动，这一切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服务的时候会带来成长。斯麦乔治会长曾经教导，使我们生命丰富的不是我们所得到的，而是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世界流行着一种自我放任的疾病，无私的服务正是这种疾病的解药。有些人因为别人不够注意他而心怀怨恨或者焦虑，如果他们能够多加留意其他人的需要，他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得到祝福。解决之道就在于去帮助周围的人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不是只顾自己的问题。即使在自己感到沮丧的时候，也都要减轻其他人的重担，不要一味这样抱怨生命的列车为什么总是同你擦肩而过，而是要用肩膀扛起巨轮，藉由服务扩大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越过我们面对的担忧、困扰和挑战。如果我们能够专注在帮助其他人减轻重担，奇迹就有时会发生。我们的重担减轻了，我们都变得更加快乐，我们的生命就更加充实。第三，门徒的身份并不会令我们免于人生风暴的侵袭。即使我们谨慎而且忠信地行走在这条直而窄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阻碍和挑战，或者我们所面临的考验并不只是一天，甚至是可能几个月、几年。 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心痛、寂寞、痛苦同埋悲伤，而且有时似乎好似超过我哋所能承受嘅限度。当逆境嚟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站稳脚跟，持守到底，要坚定、持守同埋忠诚。只有当我哋任由人生风暴驱使我哋偏离正确轨道嘅时候，悲剧先至会发生。在遇到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有些人在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放弃了信心，在最需要恳切祈祷的时候却忽略了要去祈祷，在最需要珍惜美德的时候却弃之不顾。人离弃了神，但是却不以为神远离我们。其实我们唯一的平安，我们唯一的安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持守那个美好的事情。当黑雾笼罩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放弃手中的铁杆，也就是神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迷失。救主讲过一个聪明的人会将房子盖在石头上的比喻，这个比喻很有力，因为他讲明了人生的挑战也都会临到聪明的人身上。雨水骤降，狂风怒号，洪水泛滥，可能他都挨过，因为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更加重要的是，当暴雨来临的时候，他没有退缩。著名的一个英国散文作家班扬描述了成为一个清教徒或者是一个门徒的经历，他说，有谁寻求真正的勇气让他来到这里，有人会坚持到底，无论多大的狂风暴雨，永不泄气，永不沮丧低迷，因为清教徒的英明无与伦比。使徒保罗劝告哥罗西人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哥林多人亦都作了这样强有力的见证，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证呢？保罗的理由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见证，只要我们培养信心，藉着服务而成长，无论发生乜嘢事都会坚定同埋忠诚，我哋就会感受到救主嘅爱，体会出赎罪所带嚟嘅祝福嘅广度同埋深度。我哋亦都能够喺教友嘅身份转化成为门徒嘅身份，我哋会被坚强、洁净、获得重生，并喺灵性上同情感上得到医治。我这样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 thankful I am，
感谢近代的经文对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所提出的解释。摩门经里面对内心和博爱的关系提出了一项见解。摩门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博爱，他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须要有博爱。之后他列出了博爱都是基督纯正之爱的十三项要素。我发现很有趣的是，这十三项必备的美德当中有四项和内心有关。首先，博爱忍受久长，这个就是内心的真谛。博爱不易被激怒是这项特质的另一面。博爱凡事承担亦都是。最后，博爱凡事忍耐，这个无疑地是在讲内心。
从这些关键的要素来看，很明显，如果我们不以内心提升我们的灵魂，那么在拥有基督般品格事上，我们就缺少了很大的部分。在圣经里面，约伯是经典的内心表现。在他失去了自己庞大的企业，包括他孩子的时候，约伯凭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心，还可以这样表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在所有的磨难和痛苦里面，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几经常听到那些受欺压的人愚妄地问，神为什么这样对我啊？而事实上，他们应当努力去寻求的力量，去承担和凡事忍耐。经文里面最伟大的内心榜样展现在耶稣基督一生里面，他的忍受久长和忍耐，在客西马利园里面那个极度痛苦的夜晚充分地表露了出来。他在赎罪的极度痛苦里面这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的确是受了苦，同埋凡事承担，凡事忍耐。基督在被钉在竹楼山的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继续展现了内心的完美榜样。他讲出了这句不凡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思考尼腓三书里面具有挑战的劝诫时，这些内心的榜样就更加有意义了。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经文里面有很多篇章强调了内心的重要性，当我去引用几段。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虽然如此，但主认为适于磨练他的人民了，他要试验他们的耐性和他们的信心。在摩赛亚书里面，巴结王教导我们，除非我们藉着内心和其他的美德而信服圣灵的诱导，我们会成为与神为敌的自然人。斯密尔斯这样说，内心是天国的美德。内心是否重要到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求呢？当然是啦，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被归类为算不得什么，好像那些没有博爱的人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去掉同神为敌的自然人的习气，如果我们想要变得拥有天国般的美德，如果我们想要寻求变得像基督一样，没有内心的自然人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我们可以在新闻里面见到这样的人，见到父母因为一时的动怒而虐待孩子，甚至造成孩子的死亡。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耐心和发脾气的司机会造成严重的意外，有时甚至造成伤亡。另一种比较没有那么激烈，但经常都会见到的是大发脾气、恶言相向的情况，发生在排长龙的时候、永无终止的传销电话，或者是小孩子不愿意遵照我们的指示去做事的时候。这些情况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能详呢？幸运的是，还有很多比较不为人所知但值得深思和的美好内心故事。最近我参加了一位老朋友的葬礼，他的儿子讲到这位内心的父亲美好的故事。这个儿子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开了一间电单车铺，有一天他们新进了一批新的电单车，于是他们就将所有的车排在店里面。这个男子做了所有男子都会做的事，就是爬上最近他的一架车，还有踏着了车。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可能太过分了，他就跳了下车。不好彩的是，他跳下车的时候撞低了第一架电单车，之后就好像骨牌一样，车一架一架跌下来。他爸爸听到这些骚动声的时候，就从工作间伸个头出来看看，之后就慢慢笑笑口这样说，仔啊，我们最好快点整好一架和卖了它，这样我们才有钱去给其他电单车的钱。我这位老朋友的回应就是父母内心的最佳典范。内心可以说是一项入门的美德，会帮助其他美德的成长和力量。 好似话宽恕、宽容同埋信心等等。彼得问基督佢应该原谅佢嘅弟兄几多次，基督咁样回答：70个7次，而唔系咧彼得建议嘅七次。要原谅别人70个7次咧，需要极大嘅耐心。麦士尼维尔长老咧，将耐心同埋信心结合埋一齐。佢教导话，耐心和对天父的信心息息相关。事实上，当我们很没有耐心时，就是在暗示我们比神更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做最好，或者至少是在表明我们的时间表比他的时间表更好。只有乐意耐心等待神的目的和方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他的，按照他的时间表彰显，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因为没有耐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所以我们要怎样培养耐心这项属神的美德呢？我们要怎样等行为脱离自然的举动，而转为变得似耶稣基督，我们耐心完美的榜样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复兴福音的所有祝福，就必须要这样做。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就会有动机去，第一，研读经文指南里面列在内心这个主题里面的所有经文，还有思考基督的内心榜样。第二，自我评估，看看我们自己在内心这个量表里面站在什么位置，我们还要增加多少内心才可以变得更加似基督。这个评估十分困难，我们可以请我们自己的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去帮助我们。第三，敏于察觉每日生活周遭里面有内心或者失去内心的例子，我们应该努力去效法那些我们认为有内心的人。第四，每日都要下定决心，要更有耐心，还有务必要请一位家里面的成员参与我们的耐心计划。这些听起来要花很多的功夫，但是如果要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目的的话，都需要勤奋努力，克服自然人，努力变得更加似基督般有耐心，是最适切的目标。我祈求大家都能够勤奋、尊重、专注咁样去达成呢个目标。我见证耶稣系基督，佢呢个教会嘅领袖首领，并藉住一位活着嘅先知系指引我哋，喺我哋变得更加似基督嘅时候祝福我哋。我咁样见证系奉耶稣嘅名，阿门。
I was wondering if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choir number or something.
我唔知系咪有诗歌班要唱歌，所以行出嚟比较慢。
It's been a wonderful conference this morning.
今朝嘅大会真系美好。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啊，最近我喺睇《摩门经》嘅时候，先知雅各嘅其中一个教导引起咗我嘅注意。各位都可能仲记得，利海带住全家人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荒野中生了两个仔，雅各是其中一个。他真眼这样看过很多的奇迹，也都看到他的家庭因为不服从和叛逆而分裂。雅各对拉曼和雷米尔的了解和爱是好像对尼非的一样，他们兄弟之间的不和对他有切肤之痛。对雅各来说，这些伤痛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哲学理论，甚至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因为家庭。雅各非常担忧他的人民，在经文里面讲到他担心他的人会否认神的权力和圣灵的恩赐，嘲笑那已经预备好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他内心的痛苦真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之后他在告别的时候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早上演讲的主题， 雅各恳求咁样话：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各位父母同埋祖父母一定都能够体会到雅各当时嘅心情。佢爱佢嘅人民，一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佢哋系佢嘅家人。佢曾经竭尽所能，清楚咁样教导佢哋。佢明确咁样警告佢哋：假如佢哋唔愿进入那闸门，继续行走在那狭路上，会有啲乜嘢后果？佢谂唔到仲有啲乜嘢可以讲嚟提醒、要求、启迪同埋鼓励佢哋，所以就语重心长咁样讲：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我喺世界各国拜访当地教友嘅时候，对好多教友嘅灵性同埋活力留下咗深刻嘅印象。佢哋嘅内心被触动，佢哋嘅生活蒙受祝福。呢个事工以活跃有力嘅方式向前推进，对此我铭谢喺心。不过我亦都睇到好多方面，睇到教友需要聪明行事嘅地方。主出于永恒的智慧，只是他的教会要用不受薪的人员去到管理。这个意思就是神给我们彼此看顾、互相扶持的机会和任务。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好像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的召唤和情况经常会有变动，等我哋有唔同而且特别嘅机会嚟服务同埋成长。教会里面大部分嘅领袖同埋教师都系热心咁样去做事，履行佢哋嘅责任。有啲人可能比较唔活跃，呢个系事实，但系总系会有人喺福音里面真诚咁样从事有意义嘅服务。有阵时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于热衷教会的服务，而令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平衡。他们开始认为他们负责的活动比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更加重要。他们令他们所做的服务过于复杂，令无谓的事去占据他们太多的时间，使太多他们的钱，消耗他们太多的活力。他们不是不愿意将责任委派出去，就是不给其他人在他们各自的职责上学习和进步。结果他们将太多的时间和活力放在教会的事情上，永恒家庭的关系反而恶化，甚至在工作上表现不佳，在灵性上或者其他方面，这样都是不健康的。教会召唤虽然有时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神，不过我们都是应该注意事情的轻重和缓慢和急速。我们绝对不需要令到服务取代了生活里面其他更加重要事情的地位。要谨记班杰明王的劝告，注意这一切是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一个人是不必超过他的体力来赛跑的。我希望兄弟姐妹能够提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服务而我们又做得更加聪明更加合宜的六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重人和原则而不是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鼓舞人。服务要合宜，如果要合宜的话，就要下功夫去了解个别每一个人的需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优点、顾虑、愿望和梦想，这样才能够提供正确的协助和支持。讲得清楚明白一点，就是策划活动的时候要比了解其他人和真正帮助人是来得更加容易的。教会领导人会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来讨论怎样帮助其他人。很多例行的资料或者协调工作现在已经可以透过电话、电邮或者书信来处理，所以议会和会长团的会议 等等的议程，可以多加用来讨论每个个人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永远都应该是运用教会的计划来提升、鼓励、协助、教导、关爱和成全人。经文里面说，记住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大的。计划只是一个工具，计划的管理和编制是不应该超越人的需要，因为计划是用来造福人和为人服务的。第二，要去创新。我们在光大召唤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圣灵的启发来解决问题，令我们可以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我们有指导手册，要按照手册里面的指示去做。在这样的架构之下，我们就有充足的机会去思考，变得更加有创意，而且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光大召唤的这项指示并不是要我们去装饰我们的召唤，令它变得更加复杂。创新不一定需要去扩充，很多时候反而是要去缩减它。选择权的永恒原则令我们有机会和有自由为自己选择和思考，因此我们应该变得更加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我们间中之间会犯错，但是只要我们遵循福音的原则和指示，我们就能够在错误里面学习，变得更加能够体谅其他人，更加有效率地为其他人去服务。创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不需要被告诉的时候，我们每一件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主说，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要去命令是不相宜的，因为在所有的事上都受强迫的人，那人就是懒惰而不聪明的仆人。兄弟姊妹啊，我们相信各位会凭灵感行事，我们相信各位会聪明地彼此规劝，帮助我们所服务的人在生活里面培养信心和见证。我们相信大家会跟从教会的政策去行事。第三，划分工作，委派责任。负责将事情做好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是不同的。举例来讲，长老定一组的会长不应该觉得他必须要亲自完成其他人没有做好的家庭教导。妇女会会长对探访亦都是一样，因为帮助其他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不单只是不聪明的事情，亦都不是家庭教导和探访的方式。家庭教导要的不是数字，数字只是一个来量度的依据。家庭教导是去爱、服务和看顾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划分任务、委派责任，等教友们能够用最好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管家职务。忠告、劝勉、说服、鼓励都是可以，就是不断帮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数字上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好看，但是我们都不要为他们做事，因为这样容许他们进步和成长。第四，要除去罪恶感。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罪恶感不是领袖和教师用来鼓励人的技巧。我们永远都要用爱和真诚来赞赏和鼓励人，而不是制造罪恶感。有一个讲法我很喜欢，就是找到别人作好事。虽然是这样，有些在教会里面服务的人还是会有罪恶感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被繁琐的工作和事情分散。我们每一个都是平凡人，没有办法每一次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事情，而且明智而得体。 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照顾他人的需要而暂时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放慢，有时候我们需要将家人排在第一位，有时候我们要将工作排在第一位，有时候要将教会的召唤排在第一位。要保持平衡的话，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而不是拖延，亦都不应该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记住，耶稣基督宽恕悔改的人，除去他们的罪恶感，他为忧愁的灵魂带来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透过奇妙的赎罪鼓励我们负他的轭，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赎罪的力量开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运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救主已经承担了我们罪的包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变得聪明，知道悔改是必要的，放弃我们的罪恶感也都是必要的。第五，我们需要审慎处理我们的时间、收入、活力和忧虑。我想告诉每一个人，这样做是有一个秘诀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还未知道的话，现在就开始学了。凡是有关家人和教会召唤的事，你永远都是做不完的。永远都有些事是做不完的，永远都总是有一件家务是要做的，永远都还是有一个课程要去准备，永远都还有一个面谈要做，永远都还有一个会要开。我们需要明智地保护自己的健康，以及遵从兴格莱会长给我们的一个忠告，尽力就好。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限度，然后去调整我们每个人的脚步，好好分配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排定优先次序，这样你们才能够聪明地帮助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去追求永生。第六，有一句话要提醒各位领袖，是关于怎样去邀请教友，特别是新归信者担任召唤。兴格莱戈登会长说，教会的每一位教友都需要有一个责任，无论给的是什么责任，都不要令新教友有不胜负荷的感觉，要给他们学习福音教义，和友善的教友建立良好的友谊和情谊，藉着这些方法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在教会里面慢慢地去融入，这样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增强见证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用简单的方法在神的角度里面服务，永远都要努力去改变别人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不是举行会议，而是要好像救主一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看看他是否能够提升、鼓励，最后去改变一个人。我们的工作是去帮助其他人找到只有福音才能够带给他们的平安和喜悦。耶稣基督用13个字就点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人得到平安和喜悦。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日很多事情都好像雅各那个年代一样，我的建议是要悔改，并用真心诚意紧紧地依附神，像他依你们一样。 愿我哋每一个人都好似雅各书里面咁样嘅做到。兄弟姊妹啊，要同家人相处嘅时候要聪明，履行教会召唤嘅时候要聪明，要聪明咁样利用你哋嘅时间，要聪明咁样喺各项责任里面保持平衡。兄弟姊妹啊，聪明啲啦！除此之外，仲可以讲啲乜嘢呢？愿神赐俾我哋智慧，去爱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并且聪明咁样协助完成佢嘅事工。呢个系我嘅祈祷同埋见证。我知道呢个系佢嘅教会，耶稣基督系活着嘅。我愿主嘅平安喺我哋嘅心里面，希望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责任。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謝大會堂唱詩班為神間大會帶嚟美妙動聽嘅音樂。我哋亦都要向所有參與嘅人員表達謝意。呢場大會嘅最後一位講者係總會會長團第二副會長富士德雅各會長。 副士德会长讲完道之后，诗歌班会唱以色列啊，神在召唤。闭会祈祷由70元梅里斯里察长老担任，之后大会是暂告一段落，今日下午两点重新再开始。副士德雅各会长，救主在加利利海边施助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为了给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的讲道，他上了彼得的渔船，请他们将船撑离岸边。讲完道之后，他说给整夜捕鱼但是一无所获的彼得，将船开到湖中水深的地方，落了网打鱼。彼得服从，他捉到很多鱼，连渔网都几乎要撑爆了。彼得于是呼叫同伴雅各、约翰来帮忙，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能够捉到这么多鱼。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路加跟住告诉我们知，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们于是成了主的门徒。门徒和纪律这两个字都源自于同一个拉丁字根，意思就是学生，强调的是实践和练习的功夫。自律和自制是耶稣门徒一贯而且恒久的特质，就好像彼得、雅各和约翰所树立的榜样，他们真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是门徒的身份呢？主要就是服从救主。门徒身份包括了很多事，门徒身份就是贞洁，是十一奉献，是家人家庭晚会，是遵守所有的诫命，是撇低对我们不好的一切事物，生命中的每一项事物都有代价的。想一想救主针对今生平安和来世永生所给的伟大应许。门徒身份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我们负担不起的就是不付出这些代价。比较来说，门徒身份的要求和应许的祝福比较实在是少之又少。基督的门徒会接受一项召唤，不单要放弃追求俗世事物，还要每日孭起十字架。孭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遵从基督的诫命，建立他在地面上的教会，也都意味着克己。正如拿撒勒的耶稣教导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儿童会诗歌，总是深深感动住所有跟从夫子的人。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我愿在言语行为中真心爱人并服务。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做过我们必须效法的一些事。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大家每日都能够做一些好事，无论是为家人、为朋友，甚至为陌生人都可以，只要找到机会就可以做到了。耶稣是好牧人，总是看顾他的羊群，关心那些迷失的羊。我们可以找到那些孤独或者是较不活跃的，做他们的朋友。耶稣对众人总是充满怜悯之心，包括穷苦的麻风病人，我们可以亦都有怜悯的心。摩门经提醒我们要与爱者同爱。耶稣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他父的伟大事工作见证。就我们的责任来讲，就是任何场合中作神的见证。耶稣邀请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怀、爱心和照顾。救主真正的门徒应该随时准备好卸掉生命。有些人有特别的机会这样做，教义和圣约劝勉我们， 任何人都不要惧怕为我的缘故卸掉生命，因为凡为我的缘故卸掉生命的，必再得到生命；凡不愿意为我的缘故卸掉生命的，就不是我的门徒。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有关门徒使徒反的故事，他满得因为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使徒反在耶路撒冷遇到一群敌对的听众，即使他们看到他的面貌改变，仍然诬告他接属神。使徒反为救主的神圣性作见证，当他呼吁众人悔改的时候，群众中有好几个人竟然用石头打他，但使徒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当他死的时候，使徒反口中最后的话语仍然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教会开始在墨西哥发展的时候，有两位忠信的领袖都是基督的门徒。由于信仰的关系殉教，这两位失去生命的兄弟就是蒙莱拉菲和莫拉维森。墨西哥内战期间，蒙莱拉菲是墨西哥小城圣马可斯市的分会会长，莫拉维森是他的第一副会长。在1915年7月17号，他们被扎帕塔党羽逮捕，并被告知只要放弃武器，退出怪异的宗教，就可以保存性命。蒙莱兄弟话俾嗰群逮捕佢嘅人听，佢哋冇任何武器，佢嘅唯一能够从袋里面攞出嚟嘅就係佢嘅圣经同埋摩门经。佢讲：各位先生，我自始至终携带嘅武器就係呢啲，是对抗错误的真理武器。由于守不到武器，他们凌虐这两位兄弟，逼他们讲出藏匿武器的地点，但是根本没有武器。于是在卫兵的监视之下，他们被带往小城郊外，逮捕他们的人要他们站在一棵白栗树下，面对一排执行枪决的行刑队。指挥官说，只要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加入执帕塔的行列，就可以重获自由。但是蒙莱兄弟回答：我的信仰比我的生命还宝贵，我不能放弃它。跟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射杀，并问他们有没有任何的要求。拉菲兄弟要求在行刑前可以获准做个祷告，就在行人队面前他跪低下来，用众人都听到的声音向神作祈祷，祈求神祝福保守他的家人，看顾那个挣扎紧的分会，因为教友即将失去他们的领袖。做完祷告之后，他引用救主被钉十字架上面的话，为那些即将处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样，行刑队就射杀了蒙莱和莫拉两位兄弟。几年前我去墨西哥重组一个支联会会长团，主持面谈的时候，有幸能够认识蒙莱拉菲兄弟的其中一个后人。这位兄弟见证的深度和对福音的忠诚让我印象深刻。当我问蒙莱兄弟其他后人的情况怎样，他说很多人都去传道，在教会保持忠信。在教会早期，除了斯密约瑟和斯密海伦之外，还有其他门徒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舍命。教会第一位主教培瑞治爱德华的忠诚在教义和圣约里面很有名。在1833年7月20号，爱德华在屋企里面陪住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的太太，那时候有三个暴徒突然间闯了入去他们屋企，将他拖到混乱的街上面，然后拖到广场上面。当时他们已经将阿伦里查理带到广场上面，一群为数约500人的暴徒透过发言人要求爱德华和查理放弃对 对摩门经的信仰，否则就必须离开该嗰个郡。培智华爱德华回答：如果我必须为我的宗教受苦，充其量就是其他人已经加诸在我身上的那些了。我从未故意在本郡伤害任何人，因此我绝不离开。我从未冒犯任何人。如果各位虐待我，就是伤害一位无辜的人。暴徒于是将热焦油混入侵蚀皮肤的珍珠灰，从头到脚涂抹在爱德华和查理的身上，跟住向他们摘羽毛，比羽毛黐在火热的焦油上面。几年之后，爱德华去世的时候才是46岁。斯密约瑟先知表彰他而写下这样的话：他失去生命乃起因于米苏里州的迫害事件，诸多受迫害者的血会要求复仇，他也是其中之一。培士自爱德华留低的成全仍旧活在很多后世众多的正义子孙身上。然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不需要为教会而死，而是为教会而活。对很多人来讲，每日都过着基督般的生活，比舍去生命还要难。我得知在战争期间，很多人能够展现无私、英勇、高贵、不惜一死的伟大行为，但是当结束的时候返回家乡，但是无法应付过一般生活那种负担，于是成了烟酒、毒品和放荡纵欲的奴隶，最终失去了生命。有人会说，我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个人之处，又没有地位，我刚刚来到教会，才干能力都有限，没什么东西可以贡献。或者会说，我太老了，不能够改变的，我已经行将就木，为什么还要尝试呢？改变永远不会是太迟的。门徒身份不是要从崇高的地位、财富或高深的学问而来的。耶稣的门徒是来自各行各业，然而门徒身份的确是要求我们舍弃恶行，落响金会长所讲的宽恕的奇迹，而这些只能透过悔改而来。亦都就是我们必须弃绝罪，每日都下定决心做个跟随真理和正义的门徒。正如耶稣教导，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很多人认为门徒身份的代价太高、太沉重，对某些人来讲要放弃的事太多了，但是十字架并非好像他看起来那么沉重。透过服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力量去背负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很肯定地说他的样式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宣告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门徒身份的祝福。门徒身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目的，我们不会漫无目的地游荡，而能够稳健行走在直而窄的道路上，引领我们回到天父的身边。门徒身份能够在我们忧伤的时候带来安慰，使我们良心平安，在服务中获得快乐，这一切都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透过救主的门徒身份，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了解、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救恩原则和教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会感激先知斯密约瑟在我们这个时代复兴这些救恩原则的深远使命。我们欢欣，因为圣职权约和权柄已经从教会的历任总会会长传承而来，从先知斯密约瑟到现任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我们感激由于跟随救主而来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带着满足、快乐和成就 享有祂所应许的今世平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获得面对生活挑战的灵性力量。今生和永恒的一大祝福，就是被算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忠诚门徒。我对这项真理有深刻的见证，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srael, God is called.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所爱嘅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喺呢一个教堂会议嘅时候，感谢有呢个机会去到聚集，去到崇拜你同埋你嘅儿子。我哋去感谢有美好嘅音乐，我哋去感谢我哋今日所收到嘅指引。我哋去祈求，我哋可以咧去运用同埋生活呢啲嘅福音原则，喺今日里面教导呢啲生活原则。我哋去表达我哋嘅感激，感谢有一个活着嘅先知。我哋去祈求你嘅祝福，祝福住佢有力量同埋健康，同埋继续有灵感。我哋去亦都系祈求祝福万孙德茂会长同埋富士亚国会长同埋十二使徒定一组。而家咧，想父亲，我哋去表达我哋感激，感激耶稣基督。我哋去感谢你，俾佢俾佢我哋嘅生命，佢嘅教导同埋佢嘅榜样，特别咧系佢嘅赎罪牺牲，为咗我哋嘅赎罪牺牲，我哋去用全心去祈求，我哋可以有配称去获得佢。嘅工作在祝福，奉耶稣嘅名，阿门。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以上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呢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用途。